主后2011年2月，主后2011年3月5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草牧师，讲道题目学习爱自己。
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让我们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认识你，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充满在你的恩典里面。孩子们现在在这里一起来向你祷告祈求，让我们能够因为依靠你而得到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大能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没有惧怕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。谢谢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，我们何等荣耀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服侍你，我们要将这一切都摆上在你的面前。到的时候是因为救主的呼召让我有所不同，
我年少时候的救主因你呼召让我不同，你爱陪我走过每一天，全充满你祭坛上，生命故事人世间难看见，我一起向前，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你，上了代价赎回了我，能为你而活，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我要跟着，何等荣耀能全心不是我主我王，
主啊你是掌管我生命的救主，
掌管我生命的救主，有你的话语心安心，所有赞美都已不足够表达我有多爱你，有你同在我别无所求，只愿能听见主你对我说，你何等喜悦我，永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你，因你付上了代价赎回了我，能为你而活，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你，因你付上了代价
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很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在这边来敬拜上帝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。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在看我们，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别人的眼光在看我们，对不对？别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常常是什么，我们自己是被我们自己捆绑，用我们自己的有色的眼镜在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偏差。但是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上帝的眼光，我们需要上帝的眼光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看的觉得我们自己是不够好的，我们用别人的期待的眼光在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有很多的缺点。但是当我们每次看回转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上帝只对我们说一句话，他说你是我的宝贝。跟你隔壁讲，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自己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新约的圣经犹大书。犹大书我们好像很少看到齁。记得我刚在用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的干事还打电话，还问牧师说：“啊，牧师有没有第几章？”我说：“犹大书就这么一章啊，所以没有第几章啊，哈，他就第几节到第几节而已，哈，所以根本没有第几章，哈。很多人就没有看过犹大书，我们盼望有机会来看犹大书，是一个很棒的一段的啊，虽然它很短，但是却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。我们一起来看犹大书。”第17节到21节，我们起来念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总共出现两个亲爱的弟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个亲爱的弟兄是要你们记得，要你们记得主耶稣的门徒这些使徒从前所说过的话，你们要记得，记得怎么样？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，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笑的人，随从自己的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这些是引人结党、属乎血气、没有圣灵的人。哦，第一个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是在告诉你、提醒你，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人。那这样的人在控告你，那这样的人在影响你，让这样的人让你的生命失去了上帝的荣耀，因为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。第二段在谈到的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第二十节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保守你们自己，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啊。”这边我们看到作者这边提到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有人影响你，会有人指控你，会有人讥笑你，然后你的生命就怎么样一塌糊涂，那你的生命就开始自卑，你的生命就看彰显不出上帝的荣耀来。那后面他要告诉你，你们应该要有什么？要有圣灵。他至少给我们三个部分。第一个，他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必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要祷告，然后呢，要保守你们藏在上帝的爱中啊。你们要怎么能够胜过外面的人的批判？你要怎么去胜过魔鬼对我们的控告？你要怎么去胜过这个世界上对我们的一些扭曲的价值观？这边的作者告诉我们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在真道的上面不断的扎根，扎根在上帝的真道里面，在真道的里面，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站稳，才能够平安，才能够稳妥。要在真理，要在真道上面，真理上帝的话语当中成为你的最好的帮助。那么第二个要怎么样？要在圣灵里面祷告，要在圣灵里面祷告。这边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常常来到圣灵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常常依靠圣灵，我们必须要常常听见圣灵对我们生命所说的话。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的想法，用外面的人的眼光来活出我们自己，而是当我们每次来到圣灵的面前的时候，圣灵会对我们说话。然后第三个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要保守你们，常保守你们的心，常常在上帝的里面，常常在上帝的里面，常常在上帝的爱当中，你的生命就得到祝福。哦，这个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很有名，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看过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是特别的，你很特别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这一本绘本？我发现到在一边的时候，我再次来看这一段这个绘本的时候，我发现里面的文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跟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的密切。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你是很特别的人。他怎么说呢？在这个作者里面，他在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唯美客人，他们居住在一个村庄。这些唯美客人哦，他们都是一个木匠，这个木匠叫伊莱，雕刻的木头人。这些木头人他们组成一个唯美客人一个村庄。这个村庄里面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。有的鼻子比较大，有的眼睛比较大，有的身材比较高，有的身材比较矮。有一些人有戴帽子，有一些人没有戴帽子。有一些人皮肤比较光滑，有一些人那个颜色涂得很亮丽。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。但是在这唯美客人的这样一个村庄里面，他们整天只有做一件事情。他们每天只有做一样事情。做什么事情？他们哦，互相在贴什么？贴纸。他们有两种贴纸，一种是星星的贴纸，星星的贴纸表示他是一个好的，人家看他是棒的，哦，不论他的外在，哦，他的外在给人家感觉是，哦，他是很亮丽的，他是很漂亮的，哦，他头发没有秃头，哦，他的眼睛很大，哦，外在哦很棒的，哦，有人看到就用一个星星的贴纸把它贴上去， 啊，包括他的行为，如果他的行为有特别的表现，比如说他唱歌很好听啊，或是啊他很会跳舞啦、啊、他很会跳高啦、啊、很会跳远啊，他的表现很好啊，哦，很多人就怎么去帮他贴上贴纸，星星的贴纸。但是若是有人秃头，若是有人那个皮肤已经老化了，若是有人那个颜色已经暗淡了，若是有人他的表现不够好，他跳远跳不远，然后跳高跳不高，然后唱歌又很难听，那就有人做什么？用灰色的那个贴纸贴他。在维美克人在这个村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有一个人叫胖哥，他什么都做不好，他的全身被贴满了灰色的点点。他想要跟别人一样跳高，但是他跳不高，他每次跳就四脚朝天。他每一天在大街小巷，人家就看到他这个人，哎呀，身上贴满了那个灰色的点点，看到他根本没有不认识他，根本不知道他的表现怎么样，看到他身上那么多灰色的点点，那干脆就给他再一张，没有理由，只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灰色的点点，人家就贴他。啊，有一些人可能他表现也没有看到他好不好，但是只因为他身上有很多星星的点点，然后人家就贴他。在维美克人的当中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说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这个胖哥到最后非常的灰心，他没有信心，他甚至非常的难过，他为什么这么多灰色的点点。之后他就开始因为灰心，连出门都没有意愿出门，连出门都不想要出门，因为他怕出去之后表现不好，然后人家贴他的时候他又找了一大堆理由，然后这堆理由又是冷笑话，然后人家又更瞧不起他，他这些理由根本不是理由，然后又顺便再贴一张。所以这个胖哥到最后他就不想出门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他的身上竟然都没有那个任何的点点，也没有星星的点，那个贴纸，也没有灰色的那个贴纸。啊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叫路西亚。这个人啊，他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，但是很奇怪的，当人家看到说，哎，你身上都没有灰色点点，那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很聪明的、很棒的，就要贴他，结果一贴，那个贴纸就怎么样，掉下来。那有一些人就看到说，哎，这个人都没有贴那个星星的点点，表示他是不好的，表现不好，然后就拿灰色的贴纸要贴他，哎，一贴又掉下来了。这个路西亚，他走到哪里，人家要贴他，总是贴不住他。哇，当这个胖哥一看到这样一个路西亚出现，发现说，哎，他的身上怎么都没有任何的点点，就很好奇，就问他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身上都没有这些点点呢？那路西亚就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他就说，你可以去找一位，你可以跟我一样，很简单。路西亚就说，我每天都去找伊莱。伊莱是谁？那一位创造者。那一位创造他们这些木头人的人 的这个作者。创造者伊莱，他说你只要去找伊莱就好了。他说，啊，找伊莱？他说对啊，就是那个木头啊，木匠伊莱啊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知道他的工作室在哪里，我常常去看他。你去找他，他就在那个山坡上面。路西亚说完了就走了，就很快乐的又离开了。这个胖哥看到路西亚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贴纸，他又不想说，去找那个伊莱不知道是怎么样子，啊，找他不知道会不会有发生什么结果，他又不大想去找他。他说他在房子里面就看，就在房子那边就往窗户外面看，就看到很多人就在忙来忙去，就到处在帮人家贴纸。胖哥说，不对啦，为什么要去贴人家贴纸？为什么很多人被人家贴纸，然后很多人在活在不快乐当中？所以胖哥他最后是什么？ 他就直接去找那个伊莱，到山上的地方去找到伊莱。那找到伊莱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创造者他的工作室非常的大，他的工作台非常的高。这胖哥好不容易才能够看见伊莱，他本来看到他的就想要离开，结果想不到这个创造者竟然叫他，胖哥，哎呀，这个胖哥竟然很惊讶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你怎么认识我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他说我知道啊，因为你是我创造的啊。伊莱这样的一句话让他什么停下来，然后伊莱就告诉，就看到他很身上那么多的贴纸，就问他说，你一定被贴了很多贴纸，你身上做了很多的记号。那这个胖哥就很不好意思，抬不起头来，因为他很自卑。他就跟伊莱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伊莱说什么？他说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人家怎么样去看你，因为你是我创造里面最特别的一个特别的人，你是我所创造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人，重要的是我怎么想，而不是他们怎么想。当我知道我创造你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在我眼中是最美的、最棒的、最特别的。哇，这胖哥听到伊莱说他是一个最美的，他是一个最棒的，他的心情就非常的快乐。他说，为什么我很特别呢？我走不快啊，我跑不高，我跳不高啊，我颜色没有像人家那样的美丽啊，我怎么会是很美丽的？我怎么会是很特别的呢？他一来就看着胖哥，他说，因为你是我所创造的，是我所在乎的。所以后来胖哥在那边被伊莱这样影响，那伊莱就告诉他说，你要天天的来找我，你要天天的来，你天天的来，你就会越来越看见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特别的。伊莱就告诉他，然后当这个胖哥想说，那为什么那个一个叫露西亚的，他的身上那个点点贴不住呢？为什么他贴不住呢？那个创造者伊莱就告诉他说，因为他不在乎别人，他只在乎我的看法。他不在乎别人，他只在乎我的看法。他再一次的强调说，重要的是我怎么想，重要的是把我的想法看得比别人的想法更重要。他再一次的对他说，我的看法比他们的看法更重要。创造者的看法比所有的人的看法更重要。当这个露西亚他选择那个创造者对他的看法的时候，那个露西亚他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。那别人在他身上所贴的贴纸，他说，当你越相信我的爱，就越不在乎他们的贴纸，那这样他们的贴纸在你的身上就没有任何的功用。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他说，当你越相信我的爱，就越不会在乎他们的贴纸了。所以后来这个伊莱就微笑对他说，你会懂的，不过你要花一点时间，因为你身上实在很多的贴纸，现在开始你只要每天来见我，让我来提醒你我有多么爱你，我有这么爱你。然后就跟胖哥这样放在地上，然后胖哥就准备要离开了。当胖哥要离开的时候，伊莱再次对他说，记得你很特别，因为我创造了你，我从不失误了。记得你很特别，因为我创造了你，我从不失误。当胖哥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他没有停下脚步，不过在他心里面开始在想，我想他说的是真的，因为他是创造我的人。当胖哥这样想的时候，他边走，然后他边这样想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身上的点点 就开始一个怎么样，一个一个的掉下来。哎，讲那么多不容易讲，这个这你是你很特别，给我们看见是所引用的那个创造者，就是我们很清楚的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者。我们有时候过度的在乎别人的眼光，我们有时候会活在别人的期待，我们会活在别人的想法的里面，但是别人的想法不一定正确。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回转过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再次被提醒，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样的一段经文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过的话，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，在末世有好讥笑的人，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意而行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。然后后面这段说什么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在这样几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让我们看见作者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当我们在面对人的讥笑，当我们面对人的攻击的时候，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失去我们的自信。特别是基督徒，特别是在初代的基督徒，那些基督徒都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这样的名称从哪里开始？从安提亚开始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被称为基督徒？这个称为基督徒是用讥笑的眼光、讥笑的态度所称为的基督徒。所谓的基督徒是什么？是一个党派，是一个好像一个帮派，是一个不良少年，或是一个不入流的，是一个很差劲的一个团体。他们在称呼他基督徒的时候，在初代的教会用基督徒是一种不好的眼光，不好的态度。所以当你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要面对人家不同的眼光，人家认为你们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，怎么会去相信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，对不对？保罗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？那希腊人他们要就觉得什么是智慧嘛？很多基督徒是被人家看成是愚笨的，但是上保罗说什么？上帝让愚笨的成为聪明的。我们知道当那些基督徒当他面对人家的讥笑、人家的攻击的时候，基督徒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啊。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已经有140几年，我们的教会过去的前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最近我去探访，去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探访的时候，我可以发现他们那时候他们要来成为基督徒，他们所承载的压力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时候可能会被压迫，被人家说什么你离开我们的家族，断绝父子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！但是那些人他们坚持来到上帝面前，他们坚持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祝福他们。我们可以想象在初代的教会，很多人在面对这样的讥笑。所以犹大书这个作者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他说当你在面对这样的讥笑的时候，你们应该要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要在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，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在用圣灵的眼光来成为我们的提醒，然后怎么样，要常常活在上帝的爱里面。当我们有这个三个重要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，我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去看，重要的是那个创造者怎么看我们才是重要。如果你常常是活在别人的眼光，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。但是我们在谈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无知的里面，我们好像说我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那表示说我只要活在我自己里面就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能会这样啊，因为我牧师在告诉你，当有一些人在告诉你你是很特别的，或不然你的造型怎么样，然后你的行为怎么样，你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最特别的，或我行我素，那这样可以吗？也是一个问题啊。如果你不在乎别人的想法，然后你只活在你自己，那你又换到另外一个部分。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，我们可能会活在三个部分，对不对？ 这也是加尔文那个格里汉牧师所说的，我们有三个部分。好，格里汉牧师这边有提到哈，我们有三个部分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跳到后面哦，后面哦，格里汉牧师有提到哈，他说你自己认为的你，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？然后第二个，别人认为的你，我们可能会活在这里面。然后第三个什么？上帝所认为的你。如果你是活在第二个别人认为的你，那你是为了别人在活。但是如果你是活在第一个，那也是一个病态呢，也是一个问题呢。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然后你只活在你自己，你认为你自己是这样子，那也是一个问题啊。因为你的行为跟基督徒好像又不大一样。你虽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但是你过度的自信，你反而让自己怎么成为迷失的人。你让自己怎么偏离了上帝创造你那美好的旨意。我想在那个我刚刚所说的那个这个亚美克人，维美克人哦，他们在贴帮在贴贴纸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那个动作是他们活在他们自己的里面，他们活在自己的想法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是好的，但是却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受到伤害。我们千万不要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，但是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。那我们要怎么选择？我们又不能够活在自己的里面，我们又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，我们要活在哪里？活在上帝的眼光。所以很重要，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用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真理成为我们生命被翻转，我们生命被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力量。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美好的祝福，我们会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最好的创造，我们会看见，我们开始会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，那跟人家不一样的那个特质，而且那个特质是要荣耀上帝的名，那个特质是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如果你看到一个杨恩典，他连手都没有，他只能用脚，而且脚还是两只脚还是不一样长，可是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缺陷，所以他最后就他生出来没多久就被人家丢在那个垃圾堆嘛，对不对？连他父母都怎么样都要舍弃他，最后杨恩典被解决到，被一个杨牧师又归孤儿院的杨牧师夫妇把他抚养。后来杨恩典他成为口足画家，对不对？在台湾很有名。我们要看见，如果只有两只脚没有手，然后脚还是长短的脚，竟然能够用两只脚，甚至结婚，然后又生孩子，然后又抱他的孩子，用两只脚抱他的孩子，然后又喂养他的孩子，他的生活完全都自理。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，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够荣耀上帝的名？也是我们看不见上帝创造的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很多人就怎么样，就自暴自弃了。哎呀，我这边有缺陷。哎呀，我秃头啊，真的是不能够见人。哎呀，我长得不一样，我长得比较难看，或人家那个纯主长得这么漂亮啊，我们会更加比，然后我们知道自卑，我们就看不见我的美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会常常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，不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里面，不是活在别人里面，而是怎么样？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上帝所用的。所以耶稣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保罗也看见他的软弱啊。我们再回到前面那边，保罗看见他的软弱啊。保罗说什么？我们写那一边来。有时候是我们外在不能，我们外在不好，所以我们会自暴自弃。有一些人怎么样？是他的行为，他的能力不好，他自暴自弃，会不会？有些人可能长得很漂亮啊，但是考试总是考输人家，然后就自暴自弃了。有一些人什么是长得很不漂亮啊，但是他考试都第一名了。然后他虽然考试第一名，他也不会感谢上帝，因为他长得不好看啊。那你什么都要长得好， 那没有这样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人啊，你什么都好，你内在好，外在好，什么都好。你看连保罗都这样子，那保罗其实听说保罗跟我一样秃头啊，外在不好看，然后他内在又不好，对不对？立志行善由得他，结果行出来又由不得他。你看，哦，他没办法好好活，说到最后他说什么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这个急死的身体啊？对不对？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不但是秃头的人，而且还心有余力不足。哦，你看这样的这么痛苦吧？那这个人，这样的人，很多人觉得什么？这自暴自弃了。我们需要这样吗？不用嘛，对不对？跟你的隔壁讲一下，不用这样子啦，你很好的啦，上帝要用你啦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哦，要爱人如己。你知道这句话多么重要吗？要爱人如己，这句话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要什么？当你要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你先要会爱你自己。当你不知道你怎么去爱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爱别人。跟隔壁人讲一下，爱你自己开始。我告诉你，耶稣说你要去爱人如己的时候，爱人如己的时候是你要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啊。当你不会，连自己都不会爱，你怎么可能去爱别人？对不对？当你自己没办法去接受你的软弱，接受你的缺点，你也接受你的缺陷，你怎么可能去接受别人的缺点？你一定爱不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到自己的多缺点，同样的，你看别人也是怎么样，一大堆缺点啊，是不是？耶稣在告诉我们，当你爱人如己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其实这句话的背后的用意是在告诉你，你要先会爱你自己，你会爱你自己，你才有办法去爱别人。这很重要的提醒，说我们要生命要被上帝来恩高啊，我们生命需要被上帝来触摸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你很特别的故事里面那个胖哥一样，当别人帮他贴了很多的贴纸之后，他不快乐。我们的生命被常常被很多人贴了那些贴那个贴纸，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在贴的，但是其实这样的社会也越来越多，很多人活在自我的里面，那个造型非常的奇特。我们就常常说在搞怪，对不对？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外面在流行的就跟着在流行，这有时候是自己没有自信。谁说一定那个穿拿皮箱拿皮包一定要拿那个最好的名牌？为什么谁说手机一定要拿到最好的？我只要能够通话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谁说要更加那个流行，然后我就好像是我是比较不一样的人。你本来就是不一样，因为上帝创造你就不一样啊。不是那个品牌的问题啊，不是那外在的东西的问题啊，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最美的祝福啊。所以今天经文在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事情，最后面说什么？最后面他这边告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来，我们写在那边，预备来。好，这边的圣经忘记用红字，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，最后一段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段很重要啊，哦，提醒我们啊，我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来造就我们自己，不要听外面的太多的声音，用上帝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然后依靠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光照，成为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你是最美的。上帝要用你，即使你有你的缺陷，即使你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上帝就要用你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如果耶稣说的那个瞎子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，那何况是你，对不对？肯定见面功德是你，就是你要荣耀上帝的名。上帝创造了你，就是要用你，不论你长得怎么样，上帝就是用你。常常在上帝的圣灵、上帝的话语、真理当中，然后怎么样？常常在他爱的里面，在他爱里面。哎呀，你如果常常像那个胖哥去到伊莱的面前，然后伊莱告诉他你是很特别的，你要常常在我的爱的里面，你的生命就翻转了，你的生命的贴纸就怎么样？就掉光了。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最美。我很喜欢跟我孩子去露营。很多人就很喜欢去住大饭店，我觉得住大饭店都很可惜，很浪费钱。为什么？因为睡着了根本不知道那个是睡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你睡着了你会知道说你睡在哪里吗？你一觉就醒过来又要上车了，对不对？要出发了，是不是？我很不喜欢住在饭店里面，我觉得齁、哦、太浪费钱了。我常常跟我孩子去露营，外面就是天空，还可以听到虫叫鸟叫的声音，多么美啊。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快乐啊，是不是？不一定要那么多的钱啊。我的孩子就很喜欢露营啊，到晚上的时候点个油灯，他们就很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全家在一起。有机会牧师带你们去露营。真的很棒。解说一定要住大饭店。哦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活出上帝对我们的爱。如果我们常活在上帝的爱里面，我听到那些动物的叫声，我听到那个瀑布的声音，那些鸟的声音，我的心情就很快乐，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啊。借着这些东西，我知道上帝爱我啊。你如果常常活在爱的里面，你的生命就有自信了，你的生命就什么？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这首歌，这首歌很美，这首歌在提醒我们哦。他说恩典之路啊，恩典之路，你的一生当中有最美的祝福，一步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的路。你爱你手将我紧紧的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的路，很美的一首歌。我们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。当中，你是不是也常常活在自己的眼光里面？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活在上帝的眼光当中。只有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才得到祝福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宝贝的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荣耀上帝的名的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邀请你们，我要邀请你们，这个时候你应该立志，你从今以后你要活在上帝的眼光当中。这时候我要邀请你，你不要去看别人，你希望，我希望你愿意，你愿意活在上帝的眼光。从今以后你的生命要与上帝同行的，愿意的人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要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谢谢你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。我看见了，请你放下。我再问一次，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今天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醒。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当中，这么重要对我们的提醒。我们常常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，但是这些别人很多时候是在魔鬼撒旦的控告底下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挣脱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这样的控告？唯独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，建立在上帝的真理的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祝福。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依靠上帝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吗？愿意的人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把手举起来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谢谢你。我们请你放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到我们这群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依靠你的话，他们愿意活在上帝你的 眼光当中，他们愿意看见上帝你创造了我们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最大的祝福。主，你创造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有你最美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从今以后，我们不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，我们不活在世人的眼光当中，我们不活在我们自己的有限的眼光当中，我们要活在上帝的眼光当中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儿女。主啊，你创造我们，你要来使用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从今以后要活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他们要依靠圣灵过他们每一天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恩膏他们，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，赏赐给他们智慧，赏赐给他们力量。主啊，让他们活出把他们上帝的荣美，让他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谢谢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受上帝的恩典，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之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上帝祝福你，上帝祝福你。